大家好，我是 IC，
我是 KT。
你现在收听的是 ICKT
矽谷为什么。
Hello， 大家好，我是 IC，
我是 KT。
矽谷为什么是一个连接台湾和矽谷生态的 Podcast 节目，每周会邀请不同的矽谷台湾人来分享矽谷各行各业的产业趋势和心得。感谢国发会 Startup Island 跟数位时代 Meet 创业小聚独家赞助。
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在矽谷工作30年的工作观察作家卢瑜，为我们分享矽谷丛林生存法则，更深入的剖析矽谷工作文化和人才趋势。以下是卢瑜的介绍。弃文从工的卢瑜在矽谷当工程师30年，也历经了3次大风大浪，看尽了矽谷丛林的野蛮与残酷。卢瑜这一路走来，从软体程式设计到作业系统及网络管理，还有资料库管理，最后到大型网站资料的储存策略以及效能管理，建立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职场生涯链。相同的领域在矽谷可能不超过200人。一直坚持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卢瑜认为，在矽谷不停打造自己专业的独特性，是最重要的丛林生存法则。
那我们热烈欢迎矽谷观察作家卢瑜大哥。
嗨，卢瑜大哥你好。
两位好 ，ICKT， 你知道每次我念你们名字，我都发现你们名字是押韵的，所以念起来很好念，
哦、
知道 ？ICKT， 还有第一次在线上，大家的，我们应该讲听众大家好，这是第一次啊、我是面对
卢瑜现身给我们，
对，没有第一
拍手拍手，
应该说是第一次我看着荧幕讲话
啊。对，观众们，我们现在是远距录音，因为矽谷不能出门。
对
对，
那很高兴这个太平洋两岸都有我们的朋友。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吧哈，我的来路其实不太典型。OK， 其实我最早是在台湾念的是英国文学系，然后当完兵退还没有在退休的时候，还没有退伍，不能讲退休，我就开始做一些英文的文学翻译跟写作。其实那个时候有一点想留在台湾继续发展，而且我后来找到一个工作啊。是在一家很大的广告公司做这个广告企划，对、
嗯、
可是那个时代刚好因为是80年代中后期，然后矽谷突然兴起一阵留学浪潮，因为矽谷需要大量的这个资讯人才。那时候矽谷从硬体科技走入软体科技的一个转捩点，所以我想一下嘛，反正在台湾写作将来可能会饿死，那到矽谷说不定还可以闯出一点天地，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就来矽谷。那我大学念的是英文系，到了矽谷念的是资讯工程，刚开始是念商业部门的资讯工程，后来又改念这个电脑部门的资讯工程。毕业以后呢，就算是蛮顺利的，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进入90年代初期，矽谷正是欣欣向荣的时候，所以一开始就找到一家很大的公司，然后那家公司叫 Lucent Technology， 是叫台湾叫做朗讯科技。那从头开始学，在朗讯做了大约8年，然后就转进到应用材料公司。这时候我已经建立一些个人的这个应该是 career 的 domain 的那些算是 authority 就是，所以后面的工作就比较难就比较容易找。那再下面就是碰到一个矽谷的大风大浪，就大家都知道，就是dot-com 的那个 bubble， 所以船也沉了，我也落海了，也失业了，所以这人生很重要一个经历。那我也参与了这个 startup， 因为大公司毕竟是没有倒，我是因为进了 startup 才倒，后面我可以再谈这个细节。倒了以后呢，后来也失业了，那后来又重新再生，开始第二轮的生命，然后又换了2家公司。那在目前的公司，这家公司已经做了17年。OK， 很多人在问我说，哎，为什么你的工作矽谷大概不到200人在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哈？因为这是我自己。算是30年来 build 一个自己的我的一个 career chain， 就是我个人的职涯的产业链。我的工作主要就是维护一个大的网站，它背后的那些资讯流通，怎么样去布局这些资料？因为你知道，不管你的前端是什么东西，后端永远需要资料。这个资料要如何储存如何提高它的效能跟这个它的 data protection， 还有个 security 或者你有几个 data center， 这都是很独特一个 career 的foundation。 所以我在这里面我做得很高兴，因为我非常喜欢自己的工作。那这工作就有一点像是像是一个侦探吧，因为我等于在太平盛世之中找问题， OK， 我是找未来会发生的问题，所以啊、我很喜欢这工作，这工作几乎就是我的，算是我的 hobby。这是大概我目前的情况是这样。
谢谢谢谢卢鱼大哥跟我们分享，就是说怎么来到矽谷，还有就是在自己工作职涯上面的一些发展哦。那我也想要请问哦，这个卢鱼为什么会想要卢鱼这个笔名呢？那在刚开始的时候，怎么会想在部落格还有 Facebook 上面长期去发表对矽谷工作生态的一些观察文章呢？
你知道我决定取卢鱼这个笔名的时候，其实啊，卢鱼这个名字我已经小名了，我已经用了一段时间。那这个名字当初来源的时候是，我们就是我们带着台湾的名字到美国 ，OK， 通常你都会取一个啊。就是一则是照台湾的名字翻译过来，或者是取一个比较美式的名字。那这两个我都很难，因为我的中文名字翻译过来很多人不会念，你等于在给自己找麻烦。那我也不想取一个就是什么 Peter 酱 Mary 这样子的名字，所以我就在超市，有一天在超市走，一看到鲈鱼 OK， 我觉得这名字太好了，你知道，因为鲈鱼又营养又贵，对，好像是19.99一磅，那还是死的，活得更贵。对，所以我后来阴错阳差，我认识一个朋友，他们在台湾有一个部落格，
对，
他需要找一些人在矽谷就写一些矽谷的事嘛，就找我去开了一个这个异类矽谷。那其实早在这个之前，过去的已经10年，我在台湾有一些专业的杂志，我都会写一些跟工作有关的专业报道。不过那些东西其实是很专业，我并不 enjoy。那我真正喜欢的就是在报道一些矽谷生活上不见得跟工作有关的事情，当然工作也可以 cover， 所以这个来源大概是这样。
那我们先从比较早年的您的经历开始，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很有趣，就是矽谷丛林的这个生存法则。那您从 dotcom bubble 之前就在矽谷已经开始工作，那您在这边已经将近30年的时间，你有看到什么样的人的变化，或是您自己的同事啊，自己经历过的公司，有没有一个很初步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你觉得矽谷30年来，你感受到什么样不同的气氛？
有非常多。OK， 这个部分其实矽谷的这段历史，其实我感觉上可以拍成电影啊、而且我非常 surprise 啊，就是那个 dotcom bubble 那件事情，到现在还没有拍成电影。因为那里面有太多故事了，而且我
血泪哈。
对，虽然我自己也落海了啊，但是啊，其实我觉得那段经历是人生很重要一个经历。那就像我们现在经历这个 coronavirus， 有时候自己想想，你一生现在世界上还活的人有多少人会有这样子的经历 ？OK， 当然经历这是不好的经历，
对。
可是你不觉得在这里面你可以知道学到很多事情吗？那我大概谈一下矽谷哈。这是我个人观察了，当然每个人看法也许不一样，因为我毕竟在这里待了30多年。矽谷大概可以分成5个阶段 ，OK， 矽谷从算是1970年代的中期就崛起，那我大概把它分成每10年一个阶段。你如果你把它拆开再组合一下，你就发现一些很有趣的现象。那我们把它分成10年一个阶段好了，好，第一个阶段10年。当然大家都知道是以硬体为主嘛，对不 对，
对，
那硬体为主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 business 的 asset 都是在机房里面，电脑机房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大的主机了，好比DEC 啊 IBM 啊 HP Digital Research 是也很大的一家公司嘛， Intel Apple 都是在那个时代的产物。那这个问题是这些 hardware 都是 proprietary， 就是每一家互不通，那而且全部都是集中式管理。OK， 这个时代造就的大概10年到15年都是 hardware engineer， 就是硬体工程师啊。那大概到85年左右开始呢，进入一个转折点，进入就是我们就是软体时代，就资讯时代。我也就是在那个80年的后期，因为发现需要大量的软体工程师，那时候叫资讯工程，所以就搭那个便车来了矽谷。这个时代呢就开始有 PC， 所以你的 development 你的 software 呢可以在办公室里面做，就是你的 desktop 有处理的能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你的公司的那个资产呢，算是 information 吧，从前面一个阶段的那个机房走到了办公室、 OK， 那这个时候出来的几个巨人，第一个Oracle 是专门台湾好像叫做甲骨文是吧？它是全世界最大的资料库管理。然后 Microsoft 也在这个时候崛起，其他还有 Adobe， 其实很多公司了都成立。那这个时代，这个十年是software engineer 软体工程师最需要的时候。那我搭了这个便车的后半段，到了1995年，就是我讲的这个第三段呢，我觉得变化最大，这是整个改写矽谷后来的历史。这个第三阶段十年有两件事情发生，第一个是 Internet 其实早就有了，1970几年就有了，但是它一直到1993年才商业化，进入商业公司，也就是说你所有全世界的网络，商业网络瞬间全部连接起来，那是很大的一个力量。 OK， 第二件事情发生的就是Windows 95，当然 Windows 95绝对不是全世界第一个graphical interface， Apple 早就有了，但是因为Microsoft 它的平台这么大，所以一旦它推出一个东西就变成全世界的一个代表性的平台。我觉得这是一个矽谷最大转变的，就是大门打开了。 OK， 那这个时代95年开始到2005这个十年呢，造就了哪些公司很有名，大家都知道 Amazon、 Yahoo 跟 eBay 这个时候呢等于是走入网络时代，需要的是什么？是网络工程师，不见得是 software engineer。 software engineer 做的不太一样，他是做里面那个内部的处理，网络工程师做的开始就着重于我的这个 user interface 我怎么样用 web browser 去读后面的资料，所以那个界面完全不一样这个时代呢，这个科技公司它的 asset 呢，从 software 转成到变成什么user base， 就是使用者，你有多少使用者，你这就是你公司最大的资产。
对，
在这个之前是软体嘛，对，现在变成是使用者，这又不一样了。然后呢
变成是到平台这样子，
对，这就是打造了后来的平台，你没有使用者就没有平台。那这个时候呢，为什么使用者会这么大？因为电脑已经深入每一个家庭，因为电脑很容易用internet 到处都有，对不对？已经不限于在公司了，在这个之前电脑是只有公司里面可以用，其他家里面的电脑就是独立的嘛。那这个就打造了下一个，我觉得是2004年开始，就是网络泡沫化之后呢，经过修身养习，矽谷再爆发一次能量，就是更大就是2004-05年的，就是进入我应该讲叫做 data 或 big data 的时代，
而且 pre-mobile 时代了。
对 ，OK， IC 讲的完全正确。这个时代最重要一个推手就是 iPhone 嘛 ，mobile。
Okay，
前面我们讲的你的资料处理是在家庭，现在不得了，已经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你人走在街上你都已经在制造资料。 okay， 然后所有的 sensor 对不对，所有的 IoT 都出现了，所以这是一个 mobile 很大一个推手。这个时代的产物呢，它已经不只是 user base， 而是 database。 我讲的不是资料库的 database， 是 database 的、
yeah。
就是说你想想看前面的这个 user， 好比如我讲的 IC 好了，ICC 个 account， 它在我的资料里面永远只是一笔资料，它没有办法繁衍，没有办法扩充，如果是以纯 user 作为 base。 可是现在我开始收集 IC 所有的资料，他去过哪些地方，他去买过什么东西， 他开车的 behavior 是怎么样，这个每一秒钟都在制造资料。所以呢整个这个界面完全打开了。那这个部分最有名的当然就是 Google、 Facebook 这类的公司。那这个产物时代制造的工作呢就是 data analyst 很多。对，那这个时代又走了十年，到2015年呢，下一个重大的推手出现了，是什么呢？ AI。 因为我现在讲的这几个每一个阶段其实都是往上叠构的第一个你一定要有硬体，然后才能有软体，可是硬体并没有消失，只是它开始就它发展的重点变成软体，有了软体你才能有 user base。 OK， 软体也没有消失。Okay， 有了 user base 你才能发展资料，这个资料 data collection， 我们就是所谓的大数据时代。那 user 也没有消失，这些都继续存在。可是当你今天有这么多资料，下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处于了这个十年的最重要的，叫做，这是我自己定的名字，叫做 intelligence age， 就是你把资料转换成 intelligence 智慧那这个不用讲 AI machine learning， OK， deep learning，它牵扯到的东西太大太广，就是又一次的大爆发。比方说 facial recognition， speech recognition， 或者包括自动车。大家知道底特律现在 已经不再是美国汽车的生产重心了。GM、Toyota 什么Waymo、Tesla 更不用讲，都已经搬来矽谷了。不久前我一个同事他离职，通常我们同事离职，大家都会问说：“哎，你去哪里啊？”就吓了我一跳。他原来去一家公司叫做 Plus AI， 我都没有听过。我说你是做什么的？他说是做那种长途的啊，就是货柜卡车。那后来我上网查了一下，他们在去年12月10号，2019年，他们推出了全世界第一辆正式开始服役哦，不是我说的，不是测试，他从矽谷开了2天半吧，带了4万磅的奶油送到宾州，无驾驶。
Wow.
无人驾驶，当然有个驾驶是法律规定，他必须坐在旁边监控。
必须。
可是这个是让人震撼，而且他是来自矽谷，他不是来自底特律。所以未来十年啊，其实我们这未来十年我们已经走了一半了。我觉得啊 ，data scientist 毫无疑问，大家也都看到是未来的主流，而且你的产业呢是各方面，你的生活每一个层面都会扯到，所以这是未来是。我们等于说把一个屋子的窗户跟门全部都打开了。那我很快的总结一下这一段的这个这个 speech， 就是说这次武汉肺炎会不会造成影响，当然会，可是一定会复苏，因为这后面的潜能你没有办法把它磨灭，它的潜能机会实在是太大了，所以矽谷还是很有希望。
矽谷的这三十年的感受，还有这个这么多年下来，从硬体到软体到网络，然后进入行动时代之后，这些 big data、cloud 跟 AI 目前的趋势，那我想矽谷是一个非常重视人才的地方。您自己觉得说，在矽谷这些年下来，人才的需求啊，还有专长或是自我的培养上面有什么不一样，或是您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在哪里？
对这个问题其实看得很有长度与深度，很有意思，因为你要了解现在，你就必须要往前看10年20年，你才知道未来。其实我们都是看 career 也是一样，要做 forecast 嘛，对不对？你现在志得意满，好比说在做自己的工作，你看不出来这个工作什么时候会被取代，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我必须要讲一句话哈，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都会被取代。而且是一定会，这个你不要怀疑。
长期来说，对
对，不要，只是你的领域，只是你在这个洋葱，你是最外围还是内围 ？OK， 那个被取代的时间跟地点、长度、时间都不一样。然后被取代之后，你能不能转行？那个 agility 也不一样。但是说，不要再问说我会不会被取代，你一定会啊。那现在的取代速度大概是最宽容，我觉得是大概是7年，快的话3年。那这是看你，我把这个比喻成一个洋葱了，洋葱你一层层剥，越接近核心，剥的时间越久，就是你生存的越久。
Okay.
但是反过来，你的工作机会也少。那
对，
我现在的工作，我在目前这个领域已经做了17年。对啊，你说我会不会被取代？我已经看到我会被取代啊！我很会打个比方啊，早期来美国的人，你在街上就是在加油站，你都看到有叫 engine tune up。他帮你调引擎，引擎调节师他调节一次大概30分钟40分钟，收你59块美金。我请问你，现在在加油站你还能不能看到引擎调节？没有，
没有，
没有。
那汽车并没有消失，引擎远比以前复杂。OK， 可是你这个行业没有了，因为什么？现在引擎也需要调，它自动调节，
都是电脑，汽车电脑。
Exactly， 所以我现在讲我自己的 career 哈。我花了15年20年就 build up the career， 现在我发现下一个世代的资料库呢，它会自我修复，很恐怖，你知道吗？它是几乎像有灵魂一样，它会自我修复，会自我调节。所以讲难听点，很恶心，就说我不是被另外一个人取代，我是被一部机器取代。对
对，
一定会。 OK， 所以希望大家就看到这一点，你会被取代，那只是你要怎么样准备，你延长你目前服役的时间，应该是这样说。
哇，这是我们这集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就是怎么生存下来在这个快速演化的丛林里面。
对，然后我也想请教这个鲈鱼大哥哦，这30年来除了快速的发展以外哦， 其实整个矽谷也经历过好几次重大的冲击，像是 Web 1.0 的网络泡沫化、金融海啸，还有这一次呢非常严重的这个肺炎疫情。那你是怎么挺住这些严重的冲击？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这个矽谷劫后余生记？
嗯，哦，这个我常常觉得这个部分哈，为什么好莱坞没有人拍成电影？因为2008年那个金融海啸，有人拍成电影。嗯，对不对？我相信这一次武汉肺炎一定会拍成电影。Okay，
我想是，
我讲好莱坞已经在写剧本，
对，
保证
是啊，
已经在写剧本。
对
，OK， 那可是2000年那次，应该是严格讲是2001年，那我是完全很深入的走过那一段时间。OK， 我大概讲一下，在那个我在99年开始的时候，我周边所有有能力的、没有能力的都跳槽了，都跳到那些不知名的小公司，就是现在所谓的 startup。然后同侪压力很大，大家都说你待在那个 百年老店，因为应用材料公司很大，那时候大概有30000人。我之前的那个朗讯科技是22万人的公司，
哇、
wow. ，OK， 比很多非洲国家还要大 ，OK， 那福利也很好，然后每一个人有自己的 office， 我干嘛要跳？这就是说，每一个人这一生都要面对的，你必须要有一次啊，去啊走出你的舒适圈，去面对一个你不可知的，即使你失败了，你还是赢了。因为我讲你赢是因为 because you tried， OK， 不要在乎结果。所以这个我这一生我很不遗憾我做了这件事。那所以当时很精彩啊、当时到处都是这个 .com 嘛，那很多公司根本连人才都没有就开始上市，然后股票就飙涨。OK， 所以我进了第一家公司，这家公司是当时是全世界第一家做云端的科技的。那个时候讲云端没有人听过，大家以为在讲气象。OK。而且那家公司已经申请要上市，被评论为是下一个巨人，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在做梦，你知道，就黄粱一梦，就是说，哦，那个股票也给的很好，薪水也高，我愿意牺牲3年的生命。我记得一到那家公司报道的时候，就满地的看到都是泡面跟这个睡袋。对，那当然这段中间有大风大浪，就是到了2001年的3月，就是 Internet 正式的 bubble 爆掉了。OK， 那我这家公司还有一个小插曲，我们最后就临门一脚让我们倒闭的是911那两架飞机，因为那飞机把那个我们25%的营收都炸掉了，因为我们有两个很大的客户在双子星那个双塔里面。 OK，
哦，
瞬间我们公司25%的营收没有了，因为 Cloud Service 你要仰赖就是大量的客户嘛，那些小的客户就全倒了。
你说企业客户很重要，
对，所以倒了以后呢，大家就开始，大部分都是很多印度人开始，大家就卖房子、卖车子，就逃亡，逃离这个国家。你可以在旧金山机场看到一辆几乎全新的 BMW 就摆在那儿，人就跑了，车子上一层灰尘。那时候上班就跟现在我出门一样，完全没有 traffic， 开车就15分钟就到了，然后街上就到处都停的 ，OK， 车子才跑了2000里。廉价出手，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 eBay 他们有一个50个 engineer 要找真人嘛，
对
啊，据说有5000人去应征，那个把整个的那个 San Jose 的那个整个的区都挤爆，后来交通局长还出来，还出来这个指挥，可是我要讲
eBay 上面的时候，应该很多东西在卖，对不对？
啊，对对对，因为这些我感觉像现在 Amazon、eBay 跟 Walmart 现在开始反标。就是武汉肺炎，还有 Netflix 也是，YouTube 也是，那个交通量都大增，因为大家在家里嘛，所以，但是你反过来，你说Airbnb 啊，或 Uber 这些，或者 Hotels.com 或 Booking.com 那个受到打击就会很大，所以只是重新洗牌，机会还是在。那我记得我经过这一次大浪之后，我体会到一件事情，你不能 rely 一件你现在很看好的一件事情。任何事瞬间都会爆掉，所以我后来就开始重新在就改变我的方向了，我开始去纵深去学一些很深的东西，然后也扩张我的领域，这个在矽谷生存是很重要一件，对，一个生存技巧。你不能因为我现在有很好的配很好的福利，然后我出来2个月就3个 offer， 对，我希望你看到3年5年以后情形不会是这样。
而且矽谷啊，其实蛮多 startup， 他们其实给了很高的股票 option， 然后好像我觉得在泡沫化或者是金融海啸的时候，这些 option 到最后这个股票都变成是一个 很大的包袱
哦，变成一个负担。对
对对，所以可以请那个卢玉大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哦，是，我是第一手受害人。我记得我在我离开朗讯科技的时候，因为我们拿了我们叫公司那时候给的叫 stock options， OK， 现在给的叫 RS 又不太一样。那时候给的 stock options 就是说你有以非常低的成本的这个购买股票的权利，你不买的是你的事。那你晓得那股票天天在涨，那时候朗讯我记得我离开的时候大概40块，那后来就涨到67块。所以我离职的时候我就把一股大概我都忘了，大概一两块钱，五块钱十块钱不等，你就把它买下来，你不会去卖，因为你卖的话等于杀鸡取卵。你买下来以后呢，你就摆着，因为股票天天在涨。然后我跳到下一家公司在Applied Materials 我也拿了股票，然后离职的时候我也把它买下来，然后就很多人就靠这个吃饭，就一路跳。 OK， 那跳到网络泡沫化的那一刹那呢，那些你原来手上所拿的那些股票突然一毛不值。最惨的就是朗讯科技跟 Cisco， 像因为这公司他们仰赖的完全就是网络科技，那些 dotcom 倒了以后，他们的那个营收很可能少了一半以上，所以股票跌得很惨。那问题是你拿了一堆废纸， OK， 可是在账面上美国国税局认定你在离开的那一天你赚了$200,000。以我的数字，我离开那天国税局认定我赚了$2,200,000。所以第二年报税的时候，我的会计师说，抱歉，你要缴75,000块钱的税，而且现在就要缴。我说可是我拿的都是废纸，现在我都已经亏了。他说那是以后的事，以后你可以用每年3,000块钱的这个贴补率来补贴你这个损失。那我旁边有个印度人，他欠了250万的税，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他当时离开一家公司叫做 Ariba， 大家都应该听过。那家公司上市的股票狂飙到就是不可思议。他把他的认股全部买下来，然后加入了我这家云端公司，然后隔夜间那 Ariba 股票一毛不值。所以他在国税局的账面上他是赚了750万，那他欠了250万的税。而且国税局他有能力查封你，他有能力把你赶出美国，
这
是印度人。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都逃走。
哦，有人自杀的啊。其实这个部分故事太多了，我身边真是，我最后公司破产的时候，很多人抱在一起哭，就是说一文不名，你做了一个黄粱一梦。OK， 你原来像我手边原来可以赚$700,000的，现在不但一毛都没有，我还亏了15万，然后还欠国税局7万。所以故事就是这样子的。真的很悲惨。
对，所以这个矽谷的劫后余生计哦，所以这个卢玉大哥能够在这么好几次的严重冲击下到现在还是越来越好。所以我们也想要请问一下，就是卢玉大哥哦，在这个矽谷的丛林生存法则，我相信您应该有很多这个生存之道。
这是纯粹是个人经历了，那我坦白讲这里面有几分运气在里面。但是我常常讲一句话世界上有没有运气这件事当然有，可是运气是有条件的。 OK， 如果你那没有条件的运气叫赌博，你掷骰子那个完全是没有运气，那个叫几率的运气。 OK， 我们人生活在这所有的事情，包括你谋职什么交朋友什么婚姻，那个运气其实它背后是有一些法则的。所以我很愿意在这里分享我的法则。我在这边其实我来的时候跟大家一样，我也是道地一个台湾人，在台湾那个教育制度下成长。那其实我付出的代价可能比各位还大一点，因为我年纪比你们大。早期台湾社会因为政治生态，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社会非常保守。你把一个人从那样子的儒家思想，那样子的就是说政治统治下，那教育思维控制下，把它拿出来放在矽谷，你会发现你就把一个完全没有受过训练的一个人丢到战场上，是你自己看着办。那我唯一会的就是说我有我的技术，对。可是后来我发现在矽谷你要生存，如果你只会技术，你只能活3到5年。就是当时我不知道，这些都是我自己就是说走一步慢慢摸出来的。那面对西方人他们不一样，他们的训练比较完整。Okay， 他们训练他怎么样会说话，怎么样会思考，怎么会分析，怎么样包装。所以当然他的在技术方面可能弱了一点。那所以刚开始我们会领先， 那我这一生工作最愉快的前面的十年哈，七八年最愉快的是什么呢？是因为没有印度人。OK， 因为那个时候我主要竞争对象就是亚洲人，大部分都是新加坡、香港、台湾。那时候也没有中国大陆的，因为中国大陆还没有开放。印度人非常少，有一些伊朗人，可是外国人里面呢，台湾人算是算比较高的。跟台湾人工作，有不一样的文化 culture， 我可以了解，所以我比较能适应。那跟美国人呢，现在学会了，我可以摆平他们。OK， 他们乍看起来比我们会讲话，也许各方面他觉得比较优秀，因为英文是他母语。其实他错了。OK， 我们背后我们的那种含蓄的思维可以把他们击垮。但是过了九零年，对，过了九零年碰到印度人呢，你就发现全盘失败。OK， 印度人把你这盘棋打乱了我不是批判印度人，他们就是他们的一个长处，你必须要尊敬这个可敬的对手。所以我大概整合一下哈。台湾人过来矽谷，第一个缺点也算是优点，就是你很会做，因为我们是代工产业出来的。代工的定义是什么？你不需要思考嘛，我把海外的那个订单，我把 spec 给你，你就照着做，你能够做得很精准，做得最好，你只会听命行事。对，我们在这个 culture 下，80年代的 culture， 90养出来就是这样子的 mentality， 所以到了矽谷很能上手，我就会做。做了三年五年，如果你还是只会做，你很容易被取代。因为第一个，你那个产业很可能已经被新的产业推翻了。下一个，你能不能 pick up， 能不能学？后起之秀，大学的他比你还厉害，他学的比你还新，对不对？而且他比你还会思考。Okay。 第二个步骤呢，就是说，我觉得做了三到五年，前面三年没有错，你应该生根，往下扎根，因为你不扎根，你一定会垮。扎根以后呢？你应该要学会放，我不要再往下走，我要放什么？水平发展。前面五年你也许是纵向发展，后面五年你要学会水平发展 ，pick up 不同的 domain 哪里，然后 pick up 组合别人的成果。讲的难听一点，就是收割别人的成果。
收割。
这一点印度人很厉害，这一点印度人，所以你白白替他耕耘，他在收获。我们都在干这些事，其实真的都讲。OK， 可是你不要以为你是代表真理，你是正义。职场上没有真理，没有正义，也没有法庭。OK， 职场上唯一的正义就是最会讲话、最会把成果呈现出来的、最会被人家记住的人。这里面没有什么道义。我讲真的，公司付了你薪水，你做了你的，你不期望再有其他的正义。这不，你不要把它当成社会正义跟法庭。所以，就奉劝台湾人停止在抱怨。OK， 你如果不能去打这个仗，你就是失败。OK， 所以与其你抱怨，与其去骂印度人、骂这个白人，他们都收割成果，那为什么你不能学会收割啊？所以我劝奉劝大家，第二阶段你要放弃你会的，开始横向发展，往横向去，尽量 pick up 你的 domain， 然后学会组合，学会收割别人的成果。因为你要知道，第一个阶段你做的只是一个零件。天下不会有人 care 你做的是什么零件，你知道吗？你到了 VP 那个 level， 你说我做的是一个什么规格的螺丝，我做的多好，他说谢谢你，请你回去继续做。Okay， 他不要看零件，他看的是什么？是成果嘛？他看的是整台机器。问题你一辈子都在生产零件，你看不到机器，你甚至于不知道你做的是一部机器。那要做机器，你就必须学会整合，学会 process。所以我前面讲过，就是说我们亚洲人只在乎 product， 你认为你的 product 就是一个螺丝，其实你的 product 应该是那部机器，那是一个 process， 那整个过程啊。美国人学的是 process。 那第三个阶段华人就更少了，那印度人就更厉害了。我想 IC 大概也知道， Katie 在矽谷也待蛮久，你应该知道现在矽谷高阶主管，我讲的是C 字头的，okay，
C-level，
对，几乎我讲真正的科技公司60%-70%都是印度人。OK， 他的口音是纯印度，他也不想改，他也不会改，可是他能够爬到。所以证实一件事情，英文不是问题。就是说我们爬不上去，你不要老推给说啊都是英文的错，我的母语不是英文，所以我不会走那个路。你完全错。美国人早就接受说英文比我烂，你也可以管我。那他是强在什么？强在他背后的思维，强在他背后我那个 power of persuasion。我最在乎这句话，就是你有没有说服别人的能力， 你有没有说话的本能、嗯、你会不会包装。所以这个第三阶段我们华人就是更是凤毛麟角。所以整合一下，第一个是你必须要学会怎么做，大家都会
做，是
第二个阶段你要学会怎么想，这个时候呢你要学会整合，学会收割，学会扩张你的 domain。 第三个阶段更重要，学会怎么，我所谓说不见得只是 speech， 是包括写 email， 是包括你做简报，包括怎么样包装自己， OK， self marketing、啊、你知道吗，最后 C 字头的人他看到，他只看到这个，他根本不 care 那些做螺丝的人是谁在做，然后他做螺丝有多好，规格有多标准，他做完离职了他一点也不心疼，因为螺丝马上就可以被取代。可是最后你呈现这个包装成品的人，很奇怪一件事啊，当一个人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的时候，你会感谢那个人，你不见得会感谢这个消息， OK， 所以你会把这个你的这个 appreciation 放在这个 messenger 上面。那很简单，你为什么不去做这个 messenger？ 所以最后一个阶段还有一点我一定要讲的，就是把高度拉高，不要再钻在那个机器里面说我会这个我很值钱，你认为很值钱，市场上根本不这么看。高度拉到3万尺，把这个整个 package 送到上面，让他看到你的这个 presentation 的能力。
嗯，非常非常棒的。
对啊，这样也是一个突破玻璃天花板最好的方式，好，跳出自己的 comfort zone。
完全正确，我跟你讲，其实你很多人都在问说有没有玻璃天花板，这个回答其实两种说法，当然有，但是能不能打破，当然可以打破。打破的关键不是在于人种， OK， again， 不要把这个再栽赃给人种。就是我听过太多例子，我觉得很可惜哦，这是美国人的世界，美国其实矽谷早就不是了。坦白讲70年代是不是，我觉得是，80年代是不是，50% 是，到了90到了2000、老兄现在已经2020年了，你在矽谷大公司走一走，你看到那些 C 字头的有多少是印度人，讲出来英文人家英文了、啊、人家几乎听不懂的。所以不要怪罪于那些你认为是你天生的基因的问题，很早以前就不是了。那怎么打破呢？还是那句话，那是因为你不会说话， OK， 是因为你不会思考。人家看你的时候，其实至少在矽谷好莱坞跟出版业可能还是看人种。我们纯粹就矽谷来讲，有没有玻璃天花板？有，但是那个玻璃天花板原因不是在于人种，而是也不是在于口音，也不是在于英文，而是在你有没有说话的这个技术。
所以非常谢谢这个卢瑜大哥关于 comfort zone 的这个观察哈，还有说玻璃天花板其实并不存在哈，你能够做到想说能够说，甚至是能够从做里面到想到说的个技巧。那我想非常多种族的文化在工作环境里面是常发生的，在矽谷是非常常见这么多不同的文化和人种，你有什么比较深刻的印象在这些人种的这个相处上面，你有哪些的经验或是观察可以给大家分享的？
这个是哈，你在台湾永远学不到。我在想将来如果有人在台湾开课教如何在矽谷就是做人际方面的生存，社会上的生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突破性的一个卖点。因为台湾的社会种族非常单纯， OK， 那其实世界你到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这样， OK， 当然我跑过的国家不多了，其实大家都去过欧洲， 你也到过美国，矽谷更不用讲，没有一个国家像台湾就是种族这么单纯，文化这么单一性， OK， 所以你失去这方面的训练，当你到了一个国外，你就发现 Oh my god，你光是语言上，你开一个会，现在大家都用 Zoom， 看不到人，没有肢体语言作为帮助帮你解答，你听到的就是南腔北调的英文。
没错。
然后呢，你还要注意到种族上，你不能冒犯别人 ，OK？ 所以你必须很小心，听不懂你要假装懂，然后常常听完一句话，你要在背后赶快翻译，尤其印度英文非常难懂 ，OK？
对。
那现在还好 Zoom 呢，我尽量不看他们的 video， 因为你看他点头摇头把你头都搞昏了，你不晓得他是
对，而且他们摇头的方式不一样，他们左右摇摆是代表同意
哦，这个他还有3D 的摇头了，而且他摇头时间好长啊，这个摇头哈，我们可以 摇头可以再开一个专辑谈，因为我有破解大概有二十几种不同的解读。
哇、
wow. 你何必花这些精力去解读别人的摇头 ？Yes No 是零跟一嘛？
我们下次开这个印度丛林求生法则。
可是印度不是啊，他们我们就摇头就是 binary 零跟一嘛，印度是零到一百。或零到九十九，它有 different shade of gray, OK, 所以你要揣测它的意，所以这是你在台湾学不到的 ，OK, 那还有各个人种啊，你要面对那个人种他们的文化，他们跟你讲 yes 的时候，我现在讲就 verbally 说 yes, 他背后是不是真的有诚意，你不知道，他背后跟你勾肩搭背，所以说实在，我们华人之间相处单纯的多，台湾人跟台湾人相处太容易了，你知道，所以我刚刚说过说。在九零年的初期啊，是我人生的黄金岁月，太高兴了。因为矽谷基本上就是洋人跟台湾来的华人，所以相处那个跟洋人相处其实很容易，美国人很容易搞定，
直接，嗯，
对，很直接。所以你只要一旦你学会解读直接这件事情啊，而且啊，你了解当他跟你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不会 take it personal, 其实很容易相处。那印度人啊，法国以色列人、俄罗斯人，还有现在很多中东人，文化都不一样，所以这是一个人生学习上非常大的课题。嗯、那我最后我只能说，我总结到我、很重要一个学习到，就你秉持美国精神来看这些事，你不要畏惧。那、第一个就是说非常尊重每一个民族的啊、他的肤色、他的 race、他的口音。因为我们自己也有口音、OK, 那些口音非常听不懂的，你必须要很客气问他，对不起，能不能请你再说一遍、OK?
对，
然后还有宗教、然后、还有这个是比较敏感了，就是每一个民族的诚信度，诚信是一个很我觉得蛮 sensitive 的话题、OK? 尤其你在美国人面前不能讨论诚信，那这个话题呢，大家心里面都要有数。对，有的时候我想想看这件事，法庭上的诚信跟你文化上的诚信其实是不一样的。OK, 说谎哈、其实不是零与一。OK, 这是我们的这个文化里面认定的标准。来到矽谷我发现在不同的文化里面呢，诚信不是零与一的区别，它是从零到九十九，它有不同的 shade, OK, 那
your spectrum, yeah.
对。所以你必须要能够接受这件事实。当他告诉你说：“哎呀，这件事情我做到什么程度？”对，这不是一个诚信的问题。你要去 scale 他的那个给你的那个 range, 这是 for your own knowledge。这个并不是一个说去判断这个事情是非的问题。就职场上你要记住，没有是非。OK, 是好也是不好，就怎么样大家做到就是把效率效能提到最高。把沟通做到最好是最大的这个公约数。OK, 那就总括起来，我觉得要面对这些族群文化、宗教、语言、思维上的差异呢，最好的方法，这是我个人体验出来一个法宝，就是社交。这是我们华人比较弱的。很多华人在下了班之后，抱歉，我要回家。当然我不一样，因为我比较幸运，我现在已经进入空巢期。我下班不想回家的 ,OK, 所以我现在当然你有小孩我也经历过一段时间是比较难了，但是尽量把握机会，不要中午拿了一个便当、OK, 坐在那边吃自己的便当，然后找一道就华人
真的不能自己吃饭，对。
对、这个永远不会有人对这件事对你提出建议，也不会有人批评，是个人的选择。对，我觉得利用中午的休息时间跟不同族裔的人接触，对你将来的这个 career 绝对有好处。那我个人常做一件事，我现在跟我很熟的一个是他是 data scientist, 我们才挖来的一个，他是博士，他是阿拉伯人。对，那跟他相处以后，我就发现尽管我们的口音、我们的文化、我们生活情势、我们饮食，每次出去跟他吃饭很痛苦，他很爱吃中国菜，可是他叫的东西都是我不能忍受的。
比如说
对，因为他不吃猪肉 OK, 所以、对，然后要再爱吃羊肉，所以 anyway、
okay.
但是我发现为了社交for the sake of socialization, 我后面那些东西吃根本不重要，但是我发现就你能把就社交的核心那段拿出来的话，其实很值钱。为什么我一直要讲社交，就是你在矽谷你要生存很重要一件事，就是说你要有那种不被人家忘记的本事。 OK,
对，没错，
这一点我觉得我做的蛮成功的，你知道那天有一个
impress
那 coronavirus 最进入有一个很有名一个科技公司 Macy's 的 CTO 跟我20年没有见面，他突然在脸书找到我，他说嘿你好，我是谁他名字我知道，他 Macy's CTO， 我说、我的老天你还记得我，他说谁会忘记你，所以我呢就觉得我很感动，就是
最棒的恭维了，真的是。
对 ，OK， 一个 CTO OK 在 Macy's 这样的世界多做好大的公司 ，I don't know， 他会在 coronavirus 的时候问候我说你家里怎么样，问一些这种。后来当然我们就没有再联络，我跟他分手20年没有联络过 ，OK， 所以我突然就意识到，就是说让人家记得你非常宝贵。那让人家记得你的方式就是什么？增加你的社交生活，不要下了班就是回家去做你自己做的事情，花一点时间投资，因为社交其实是在投资你的 career， 对你将来帮助非常大。
在矽谷大公司之外啊，其实也有很多的创新 startup， 那在矽谷呢，大公司还有 startup 对人才的吸引点有什么不一样吗？
有很大的不一样，但是就像你问我说卤肉饭跟清蒸鲈鱼有什么不一样 ？OK， 这是两道完全不一样的菜。我觉得，如果你这一生有机会，两样都去接触，
真的。
我大公司来讲，我现在的公司也很大，大概有15000人。OK， 我的这个的前一家公司是3000多人。OK， 再前一家公司就是那个大康那家，那是 startup， 那不用讲。然后之前是应用材料公司。那个时候大概是3万多人，现在多少人我不知道。后来他就是裁员裁了很多。那第一家公司很可怕，朗讯科技在那个时候我记得是22万人。OK，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的 flavor。OK， 从大到一个富可敌国的一个国家。By the way， 朗讯科技就是他的主公司，他下面有一个就是Bayer Lab 贝尔实验室，那还有 Avaya， 后面下面有很多部门，我是其中一个小部门的一个小公司，但是整个的公司的那个布局是22万人公司。OK， 那最大的
国家实验室等级，
对，贝尔实验室在那个时候有20000个工程师，他们最美丽的就是他们不需要为营收担忧，就是他们存在就是为了研发，里面都是大学的，我想这里面听众里面可能也有贝尔实验室出来的，他们就雇一些就是学校里面找一些毕业的，你不以为这个一个商品的这个商业价值担忧，你就是负责研发，他们做的是那个卫星通讯的那些东西。那我是在那个Avaya 下面一个做 voicemail 的 division， 所以在这些大公司里面我发现，包括我现在这公司也算是一个大公司了，经营哲学跟小公司完全不一样，但是各有优缺点怎么说呢？我现在在这个大公司学到最大一个最值钱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公司训练出来呢， Google Facebook Microsoft 都抢着要，他要的是什么？他要这个 maturity， 就我所谓 maturity 不是你这个人的 maturity， 而是当然人的 maturity 是一定要的，他是也不是要年纪，当然年纪他们公司年纪他要一些年纪大的，他要的你可以说要经验也未必是经验，我要讲的 maturity 就是你做出来产品的成熟度。你知道小公司 startup 跟大公司做出来产品最大的差别，小公司讲究的是 skill， 是 mobility， 是 agility， 是什么 efficiency， 我很快就上线，我就是 move on 到 next project， 然后以最低的成本我就 move on， 所以我做出来的产品呢马上就上市。可是这个产品最大的缺点，它没有成熟度。我所谓成熟度讲哈，我下面要介绍三个字，如果您是做 engineer 的，尤其是做后端的，把这个字三个字记下来，对你这一生帮助，尤其对你面谈写 resume 很有帮助。
哇，重点来了
这三个字，第一个字，你做出来的东西呢一定要有 scalability 抱歉这些字中文我不知道怎么翻译，我翻译出来就是说可能会有
可扩充性
对，我会稍微解释一下，第一个字 scalability， 你做出来的产品要有这个内涵在里面，第二个呢一定要有 performance 就是效能，这个不用解释，第三个呢它一定要重视 availability这个 availability 后面就是你这个东西是不是有 resilience， 就是说这个东西有没有韧性。很抱歉，我在 startup 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呢就是急速上线，缺乏韧性。我很快打个比方哈，讲先解释 scalability。 scalability 就是说一个东西我500个人去用我可以 survive， 5000个人的时候 我慢慢开始发生问题。五万人、五十万人、五百万人，像 Facebook 可能五十亿人去用的时候，你这个东西还能不能用？那个时候，大公司做出来的产品就能够经得起考验。OK， 这背后有很深的哲学设计理念。那个设计的这个哲学观，小公司是完全没有的。就是我在现在这个
公司，他也不需要。老实讲，他也不需要。
对对，其实他不可能去照顾这个，因为他根本没有那个 scale。我们讲 scale 就是没有这个比例尺让你去考虑到那个。所以小公司你不可能学到这个，你也不需要去学。大公司呢，你学不到技术，因为说实在技术其实都是新来的人在做，他们翻得很快。可是这个mobility, 这 maturity 呢可以活十年二十年。所以为什么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我在矽谷能够活这么久，其实已经不是靠技术，是靠我的这个产品，我对产品的了解的这个 maturity。我非常知道
，inside, 已经知道 inside。
对，你怎么样去经营一个这个 site 当有二十亿人上来去 run 这个 site 还不会死，这个不是要加机器可以解决的，完全错误。是你这个产品一定要有韧性。那最后刚刚就讲到的 availability， 就是说你不能说，好比说我们打个比方 PayPal 好了，两万人同时去同一个账号付款，那这个如果这个网站就挂了，它完全没有韧性。所以有韧性就是我设计的时候，我就设计出来说，我就考虑到说，当超过第两千个人进来的时候，我这网站会死，我要怎么处理这件事，你知道吗？亚马逊做的就非常好。我曾经去亚马逊去做那个就是他那种 hard sale 的时候，我去买东西，
对，
他当然他也有不成熟的时候，他会 crash 掉。可是后来你发现，他就让你接收这个订单，过了两个钟后，他来一封 email， 抱歉，你那个货，那个我们现在没办法处理，我货已经卖完了。这个你也许有点不高兴，我告诉你，这个就叫做韧性。他当时先接你这个单子，就是说他先去处理，先把它就放在一个 buffer zone， 先把单子接了，先让你过关。那如果你没有韧性的话，就是说我马上就去当场去线上付款。我告诉你，线上付款是最容易挂的地方。大家都知道，那个以前不是有江蕙那个告别演唱，为什么都一直挂，就是挂在线上付款这一块
金流的部分。
那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bottleneck， 而且是没有办法解决的，绝对不是说你放到云端加机器就可以解决的，那个是天生的一个瓶颈。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说，你承认有这个瓶颈，我也知道我的这个上额是多少，超过了份我就先把你放到 buffer， 我就先等于说先满足你，就你过了谢谢你，回头就送你一个 coupon， 五块钱 coupon， 抱歉你这个 order 我不能处理，不就结了。这个叫韧性，你在设计的时候要做到，而不是靠加机器来做。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你要长期成长的话呢，大公司才学得到。所以如果你在 startup 如果你做腻的话，建议你到大公司，而且每一家公司都有自己不同的做法，他绝对不会对外宣传，也不会对外分享。那这些大公司做出来的，每一家大公司都抢着要，因为他想知道你是怎么做到这一行，非常珍贵。就是这个 experience knowledge 很值得你去试一试。
哇，鲁瑜大哥对我们这方面分享的非常的透彻，就是怎么从大公司可以看到这样子 scalability 啦，然后 availability 的吸收和成长。那您会建议说什么阶段或者什么时候或什么样的条件的人适合加入 startup 呢？
刚开始的时候前五年适合 startup。我前面八年九年进入两个超大的公司，其实现在回头想，如果时光在倒流，我肯定会做不同的选择。因为
OK，
这十年我的弱点是什么？当然有任何事有正面，一定有负面。正面的话，我是往下学的比较深，因为他有那个 resource， 他有那个他自己有资料中心，你可以去学嘛，对不对？
对。
那你现在如果在 startup， 很抱歉，你如果学的是好比设计网页设计或者写的这个 front end 的 application， 背后你交给 Amazon 去做，你根本学不到啊，这是你在小公司学不到，但是。我为什么讲说我回头如果在时光在倒流，我会先选那个，因为那个市场大。你知道我如果现在是一个资料库的专家，我出来找工作可能是大概200个 post 只有一个才会考虑我啊，那个命中率会非常低，很难，而且也很难。那如果你是新进的，大学刚毕业的，或者才做两三年的，你的就是你的 skill 跟你的 mobility 跟你的 efficiency 比较重要。你好比说我会12种语言 OK， 你不必须是一个专家，你要重点是赶快先上了这条船，那个最重要。那 startup 是训练这个方面最厉害的，因为 startup 是你五花八门十八般武艺什么都要做，对，
要多功、
多功能，对，你就一个人就是我们叫便宜又大碗，对，那当然最大的好处是还有发财的机会啊。
对，
挖了五年以后，对不起，挖了五年以后呢，你可能要开始去找中大型的公司去学习一些你在 startup 学不到的，就是我刚刚讲的 maturity，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三个关键字啊， scalability、 performance 跟 availability， 这三件事你一生用到你退休。
那我想这次的疫情啊，多少也冲击 startup 跟企业啊，那如果从人才的角度，您觉得这时候我们就是刚才已经提的比较有通则嘛，可能先加入 startup 或是企业，可是在这个你也经历过几次的这个风浪哦，所以您觉得这时候会不会影响人才的这个取向，或者是说企业征才会不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然后会对想要来矽谷找工作的人您觉得有什么样的建议，在这目前这个疫情，那当然还没有完全过去，可是如果我们就要假设它过去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冲击对人才面的这个录用或者是征才和求才的人来说。
现在就是一个非常，你知道这个为什么会大家这么惶恐，完全是 uncertainty，因为你不知道后面会怎么发展，其实过去从来没有碰过这一次的情况。我很快打个比方哈，我们在这个之前我们有雇一个 data scientist， 已经都面谈过，而且还不错。结果几乎要给他 offer letter 的时候呢，发生这个事情。那当公司就把那个 offer 就还没有发出去了，就 cancel。那 cancel 之前，我老板就问我，我们都是远距上班，他说要不要把那个 offer 留住？我跟他考虑一下，我说就 cancel 吧。我说因为马上就会有一批便宜又大碗的人才出现，我自己就是在那个，就是我现在的工作是在2002年，我都忘了 ，Oh my god， 好像2003年进去的，那个时候就是刚刚那个网络泡沫化刚刚爆完，满街都是一大堆人，就是说便宜又大碗的 ，OK，
对，
那所以我当时给我老板的建议就是说再等。等这个风暴的后期，等到矽谷一定会出现大量裁员。为什么会呢？大家如果你在矽谷，我想你心里大概也会有点恐慌，因为第一季的财报马上就要出来了。
对啊，
现在已经四月中了，在两个礼拜之内都要出来了。
对，
出来的时候你去看看啊、那些 Hotels.com 那些，或者说 Uber， 当然 Airbnb 不是 public company， 我相信他们已经是哀鸿遍野。大家知道上礼拜 Yelp 啊、Yelp 台湾的、朋友可能不是很熟，在矽谷是很大的公司，大概8000多人公司。
对，
他们裁员1100人，然后furlough，
哇、wow、
furlough 就是说留职停薪1000人，7600人的公司有2000人，
太可怕，
四分之一，
对，已经 out 了。OK， 所以矽谷会不会受到打击？肯定会，对。但是反过来说，大家知道吗？YouTube、Netflix、eBay。
都在真人，
还在 Amazon 开始真人，为什么？因为这些公司它完全就是发网路财嘛，
对，
对不对？所以有
家财
，exactly， 就有人死就会有人复生。所以现在找工作的，我建议你呢，先我们讲叫 stay put， 就先静观其变，不要现在就跳进职场，因为跳进去以后你会蛮 frustrated， 而且现在竞争会非常激烈。就是那个便宜又大碗的人，现在你想想看，要不那些2000人现在 resume 已经丢在市场上， right？ 这些人都有工作经验，你要去跟他拼吗？所以啊、能够现在先能够，假如你已经有工作的，就是暂时先不要动啊，就是啊、stay put。未来 OK， IC 刚刚问了，未来会怎么发展呢？我觉得最重要一点，你要考虑到现在我们已经走入 intelligence 这个时代了。你会写软体没有用，因为软体写程式不等于 intelligence。OK， 你知道怎么样去解析大数据也没有用，因为那个也不直接等于intelligence。intelligence 等于是大数据的决策嘛，是结果。大数据只是原料 ，intelligence 是产品。所以未来一定会走向 intelligence decision 的这个，但是那个市场会非常大。所以想开一点，想大一点，你可以去一辆汽车公司工作。可以的，因为他们会用 AI。 你也可以去一个制药厂工作，因为他们会，甚至于制药厂现在开始做 coronavirus， 他们可能已经在都已经顾爆了，对不对？所以
对
工作机会很多、 想得远一点，想得大一点，对任何 speech recognition facial recognition 甚至于联邦政府未来对于 intelligence based decision making 市场非常大、嗯、OK 暂时矽谷会衰竭，可是远景五年十年后绝对会很欣欣向荣，
就这个时间点也是一个 reset 的时候、哦、
对，
就是公司内部 reset， 然后也对自己的工作过去的经验和未来的 forecast 重新 reset 一些新的目标。
我觉得你如果现在有工作的话，现在是在自家学习最好的机会。其实我就是、
嗯、
我一天少了两个小时通勤，我开始学习。
嗯，
对，就是在这个时间呢，不要出去打这一场不确定的仗，先把自己武装起来、
嗯、
OK 学习一下，然后等到时机成熟出来打一场不同的战。
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卢瑜大哥非常精彩的分享，让我们很快哦就了解矽谷的这个历史，还有经历好多次这个风暴的大起大落、哦、那我们也借由这个卢瑜大哥让我们知道如何在矽谷呢可以非常成功的生存下来的这个生存法则。那如果大家还有任何疑问或是想要讨论的议题呢，都欢迎到矽谷为什么的 Facebook 粉丝页还有 SoundCloud 留言哦，也请大家多多按赞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我们的 iTunes 和 Spotify SoundOn 也上线咯，你可以在这些平台找到矽谷为什么。再次感谢国发会 Stop Island 和数位时代 Meet 创业小聚为我们家支持和赞助。
我们再次谢谢卢瑜今天跟我们分享了非常多宝贵的经验，非常谢谢您，谢谢，
谢
谢
阿
西，
谢
谢
Kitty， 谢谢。
好，我们下次再见。
好，下次再见，拜拜。
谢谢，拜拜，宝贝。